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和收看微软虚拟学院的课程。那本课程，或者本系列课程将为大家介绍 Azure Resource Manager，也就是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相关的技术点和技术内容。那么我是来自微软的开发者体验事业部的云计算技术顾问我的名字叫翟爽。那么本系列课程的话呢，我们将为大家逐一的介绍这样四部分内容。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先帮助大家了解，那么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资源管理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些功能和特点以及技术点在哪里？那么了解了 Azure 资源管理器的这个一些核心的概念以后呢，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给大家介绍，那么如何创作和引用这个 Azure 资源管理器的一些模板，然后通过这些模板来生成和创建我们在 Azure 上所要使用的一些资源，那么不管它是一个计算资源，还是一个 Web 网站的资源，那么亦或是可能是一个其他相关的一些数据库的资源，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相应的这种资源模板的创作，和引用，来生成我们相应的这种在公有云上所使用的资源。那么第三部分，我们将通过这个我们创建的这个资源模板，来部署相关的应用。那么在这个部署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会借助一些相关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用到 PowerShell，那么也可能我们会用到一些类似于这种 RESTful 的这种方式的这种工具，那么亦或是 PowerShell，那么亦或是这个相应的这种相关的工具，比如说 Fido 啊，或者是 Postman 啊等等的一些工具，那么亦或是我们的 Portal。那么也可能是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所使用的 Visual Studio，那么直接生成这些模板，或者我们相应修改这个模板和配置参数，来在 Azure 上生成这些资源那么总之，我们在第三部分将给大家介绍如何通过这些工具来部署我们创作好的这些资源模板的这些配置来进行部署。那么最后一部分，我们将为大家介绍。那么这也是这个 Azure 的这个 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所特有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也就是通过这个资源管理器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什么呢？有了这样一个管理的接口的话，我们可以设置我们的角色访问和授权，也就是通常意义所说的这种 RBAC Role Based Access Control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这样一个方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更细力度的或者更颗粒化的来管理我们的这个资源和资源组，那么这就是本课程或者本系列课程将为大家逐一展开和介绍的一些技术点。那么在本课程中那么也就是在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这个概览的这个介绍部分，我们将探讨这样两个部分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资源管理器那么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使用了这个传统的 Azure 这个门户。那么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国际版中习惯使用了 Azure 这个国际版的这种新的这个门户，那么也可能说我很习惯通过这个 Azure 的这个管理工具，那么比如说你成套的管理工具PowerShell 也好PowerShell 里关于这个 Azure 的这个模块也好那么亦或是你的这种命令行的跨平台的管理工具也好那么当然也可能是我们通过 REST 这种方式，通过 SDK 封装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手段，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了。那为什么现在新的这个 Azure 又推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的这样一个接口？那么也就是 Azure 这个 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呢？所以这个我们要进行一个探讨。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说为什么你要把你的这个 Azure 这个管理升级到了 Version 2，也就是 Azure Resource Manager 以后，OK，那么我们再来了解说，那你的这个资源管理器究竟都有哪些部分组成的？我们来逐一的去了解这个 Azure 资源管理器里所包含的一些组成部分和核心的一些概念。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这个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出现之前，那么我们对于在 Azure 上面的这些资源，是以怎么样一种方式来管理的呢？那我们称之为是单实体的这种模式来管理的，或者以单体的这种模式进行管理的。怎么理解这个单实体的概念呢？就是说，那实际上我们在应用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单独的，比如说一个网站的应用，它是一个体现的一个形式。那么实际上这个 website，那可能这个资源或者说我们使用的一个站点的一个资源那么它可能关联的或者它相依存的，还会有一些这个订阅的一些计划应用订阅的一些计划。那并且的话呢，跟它相依存的话呢，它会用到存储它会用到可能相应的还会用到一些虚拟机的资源。那么甚至后面的话，这个网站会有一些 数据，那么它的数据是放在了 SQL 的 database 啊，或者 SQL 的 Path 里面。那么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的对于这个资源的管理，实际上却不是以一个整体啊，或者说以我们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形态来呈现的啊，而是以一个单实体的这种模式。那么也就是说，我只能说，要不是对我的这个 website 来进行管理，我要查看计费、监控等等。那么要不然的话，我就是对我的 SQL database 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控啊，或者是进行一样一个计费。那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我很难有一个全局的啊一个对于资源的完整的管理。那么或者说，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么或者说我现在这个 website 我想把它下线了，那么跟这个 website 相关的。那么这些存储啊，我是不是也要进行这种把它退出来呢？退出这种使用呢？包括这个 database 啊，这个数据库呢？那实际上，如果你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管理的话，那么我的这个生命，对于我的这个应用的整体的这种生命周期的管理，可能就会面临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麻烦和挑战。那么所以说，在这个里面的话，这个挑战，是这个存在于这种单实体模式下的，就是说，你要不然的话，你对这个权限的控制，你没法做到整体，那么监控也好，设置警告的策略也好，那么或者说你去就是对于你这个应用所使用的情况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统计和计费也好，那么或者你在部署的时候啊，你也不能够说，我能够做到就是说一套配置把我整个所需要的这些资源完整的都配置起来，我可能需要去单独的去来进行这种配置和部署。当然了，其实你如果形成一些比较完整的类似于这种 PowerShell 的这种模式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建立这个资源的依赖关系。比如说，我先有网站啊，或者我先有这个数据库，然后的话呢，我再去部署我的网站。那么我先有这个订阅计划，然后我再部署我的这网站。那实际上你也可以说你是按照这种模式啊来定义这种依存关系。那实际上 PowerShell 的话，那自身的话它也有一些自身的挑战，就是说，如果你像过去的话，我们通过 Service Manager 啊这样一套引擎，也就是说内部管它叫做红狗 Red Dog 的这样的一个 Front End，来做交互的话呢，实际上你的 PowerShell 啊到底层的这个管理的话，比如说我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两个 instance 的虚拟机，那实际上我可以只要底层的这个数据库就绪了，我可以这两个 instance 我可以并序的去创建。那么实际上你在这个 Azure 里面，你再去做这样的操作的时候，你写一个循环的时候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一个的去创建的，那么你很难去做到这种，就是说我做到一个非常规模性的、大规模的这种并性化的这种部署，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受限制。而且，即便你的这个 shell 里面你写的是并行，那么在一个云服务里面去部署的时候，那么它也受到相应的一些约定和限制，你没法做到大规模的这种并行的这种去部署，可能就比较受限制。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可能面临的很多的对于资源的这种分散管理的这种挑战，那么以及这种大规模部署上面的这个挑战。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这个Azure 上，至少现在已经在国际版里面的话，它已经把这个资源组的话，已经，这种方式上线了。那么资源组这种方式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资源啊，顾名思义，以组的这种方式把它组织起来。那么每一个资源呢，不再是一个单体或者是一个单实体的方式，而是我可以把不同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定义出来，然后把它们形成一个资源组，那么叫 resource groups，resource group，那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资源组里面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要可以定义说我要一个，需要一个数据库的这样的一个网站，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这是我要组成我的应用的组成部分，那么我可以把我这个里面所依存的这些资源关系、隶属关系呢，我全部把它打包放在一个组里面，那么这个组的话呢，它是这个有这种依存关系的，而且这个组的话是我一个统一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入口啊。那么这样的话，我要想对这个资源的部署的话，我可以以组的形式来进行部署。那么在这个组里面，我可以定义它的依存关系啊。那么，并且的话呢，这个依存关系定义好了以后呢，实际上我将来在部署的时候呢，在同一个非有。就是不具有依存关系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比如说，我依赖的底层呢已经部署好了，那么上层我要去部署我的这个实例的时候呢，我可以采用并行的这种方式来去做。那么同样的话呢，我可以说我要去创建 可以按这种方式，我给它销毁的话，我也可以以组的方式，我把所有的资源全部回收。那么这样的话，你对资源来进行这种生命周期的管理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而且我要想做监控啊，我可以看到我的应用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说我应用里某一个组件的状态，我可以看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环境的状态啊。而且的话呢，我要计费的话，我也可以说对于我的这个以应用为单位来进行计费，而不是以单独的我要看一个数据库，或者我要看一个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个 DB。啊，那或者说我要看一个，再要看一个虚拟机的一个计费，或者我要再看一个存储。那实际上这样的话呢，我在这个整个资源组里面呢，存储也好，数据库也好，虚拟机也好，网站也好，那么它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组整体啊。那么我 either 可以看到下面，我或者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在一个资源组里面某一个资源的状态啊，我也可以看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应用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是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对这个对你的应用来进行管理的话，就变得非常非常方便了啊！你不用去单独的对每一个这个应用的这个组成的这些资源来进行维护。同时的话呢，这个资源的话呢，每一个资源，那么它同一时间呢，它就要属于一个资源组。啊，它不能够去，这是目前为止还有这么一个限制，就是说它不能够去说我这个资源同时被很多个资源组所复用啊，你这个资源的话呢，你就是属于一个资源组的啊。同时的话，这个资源组的话，因为我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规模的跨区域的一个部署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我的资源的话是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的啊，这个是允许的啊，我们可以有一个website 一个资源组，那么资源组定义出来，我有一个这个里面我有很多的这个计价的这种hosting plan 啊，那么它可能是属于不同的这个区域的啊，我可以把我的 website 布在东亚地区，我也可以把我的 website 备在这个北美地区啊，那么实际上在全球版的这个Azure 上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的。那么相信的话，那么当这个资源组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么如果到了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区域的话呢，实际上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资源的这种部署。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演示。那我们在这个演示中呢，我们先来到这个Azure 国际版，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过去的这个门户啊。那么这里面再强调一下，那么本课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的话呢，目前是在这个Azure 的这个国际版里面的话，我们才可以体验到。那么在国内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门户和版本和这个 Azure 的这个管理里面的话，我们将逐一的在未来推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大家可以在技术上先了解相应的这种章节的这个内容。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先来到这个 Azure 的这个门户，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门户里面，就是我们强调的说，我现在有一个这个 Web 的应用程序。那我这个 Web 应用程序的话呢，我要想对它进行管理的话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和它所依赖的这些存储的位置也好，和它相关的这个 SQL 的 DB 也好，我不能够去完整的看到。我现在这边就看到的是我的这个Website。啊，我要不是对它进行监控也好，我要不对它进行配置也好，啊，那么这些都是以这个在这个过去的这个门户上都是以这个单个的这个服务或者单个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来管理来实现的。那么其实你要删除它的话，那实际上它和它依赖关系的这个数据库的话，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边还有网站所放的这个存储，那么还会有我这个所用到的这个数据库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这个 SQL 的 DB，那么实际上这个 SQL 的 DB 的话呢，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是对它来进行单独的这个配置啊。我可以看到我在这里面去设置我需要这个我需要监控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啊。度量的一些配置，那么我也可以添加一些相应的一些报警的规则啊，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这是在我的这个数据库上来去做的。那么你如果说你想看到说哦，那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它现在所使用的情况是什么样啊？计费是什么样子呀？对不起，现在这个里面的话，你还没法对它自己来进行单独的这个查看啊，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老版本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统一的视图啊来帮你去看。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那么实际上这个资源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些资源的话，我们，是以这种资源组的方式已经创建好了。我们现在先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资源组的查看有很多种的方式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PowerShell，也可以通过 REST 这种方式去查看。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最简单的，我们通过门户这种方式的话，那么在这种就是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门户上面的话，我们还没法看到啊相应的这些资源啊。那么实际上资源的这个资源组，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新的这种门户啊，我们切换到新的这个门户。那么同样是这样一些资源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门户里面可以看到，我在这边选择Browse All 浏览全部，然后看到这边的话，我们就能看到有资源组。那么在这个资源组里的话，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资源，那么叫 test RG1，那么这就是我们做测试的这个资源。大家在这边可以看到，那我们所创建的这个 web 应用程序和我们这个 website，我们都能看到。那么包括跟它相关的在这个资源组内的这些资源，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源计划，啊，我们的订阅的这个计划，啊，就是我们定价的这个计划，对于这个 web 的 hosting plan。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在这里面的数据库和数据库的 DB 和数据库的服务器，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了这样一个资源组的形态的话呢，那实际上在资源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往下看，那么资源组里面的警报规则也好，这是可以以组的方式来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资源组中的这些事件，那么或者是计费啊，那么每一个资源的计费的汇总，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资源啊来进行整体的这个管理了。那么其实你要想去做完整的管理的话，那么有了这个面板的固定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我们还可以在主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就找到了我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统一的管理入口啊，我可以把我的这个资源怎么样呢？随时的来通过主页来去观察、来去检查，还和进行管理和配置啊。那么这样的话，有了这个资源组的这个概念，有了这个Azure 的这个资源管理器的话呢，我就可以对我的资源进行这样一个完整的这个管理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Azure 的话呢，比较这个新的这个门户的话，实际上它还给你保留你最近所使用的这个访问的这样一些，打开的这样的一些Azure 的这些页资源的这些页面。那么实际上我可能在这边看到了我要看我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情况。然后的话呢，我可以对它进行一些设置。那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我可以再看一下属性，啊，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啊，这个数据库的这个配置过程的话，你都可以随时的再怎么样呢？再回到，你的这个活动里面，快速的访问这个属性，啊，那么这个是就可以在你的几个这个管理的过程中来进行切换，啊，这个时候你就不用一层一层的每次都要单独的打开对于资源的这种管理，啊，你可以快速的相当于有一个快捷方式。啊，它保留你当前的这个管理的这样一个页面，所以这个有了资源组的话呢，我们可以统一的来进行部署也好，我们可以来进行统一的这种管理来好，我们可以进行统一的这种删除也好。你比如说，我要现在想把这个资源组删掉，啊，我可以在这边选择删除，啊，进入我这个资源组的名称。那这个删除的工作的话，就会把我这个资源组里所包含的 website 存储还有包括我的这个数据库啊，那么完整的全部都回收啊。那这样的话，我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以作为整体来进行这样的操作啊，就非常非常方便了啊。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先有一个大致的这样的一个感官上的认识。那么这个演示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接着来看一看。那么既然有了资源组，我们来进行这个生命周期管理，我们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种手段。不过实际的，我们在实际的生产和使用这个 Azure 上面的资源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可能不会像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自包含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组容器这么简单。 啊，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定义这个资源组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上的一个定义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有疑问，那资源到底是怎样定义？它是属于哪一个资源组呢？啊，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对资源的这种管理的话，是以资源组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管理的，所以你很好理解说，那我是以管理的这种目的来作为出发。那么首先的话，我要知道我的这个资源是具有同样的这种管理生命周期的，就是我要交付它、部署它、管理它和回收它。我是要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作为出发点的。那么，另外，既然讲到管理的话，那么管理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cope，一个范围。那么，这个资源隶属于我，那么由我来去分配和使用，这个资源组内这种资源。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以管理的方式来去界定的啊。那么，比如说，我现在要管理这个资源是一个 website，但这个 website 里面可能用到了一些虚拟机的资源，或者说我用到了一个数据库的资源，它是由我们这个一个通用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管理员来管理的，啊，那么这个管理员的话，那么可能我要回收我的资源的时候，我并不能把这个数据库也回收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数据库是一个通用数据库，它上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些应用在上面去部署，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没法去作为第一，我没法去完整的回收，另外一个它的管理界面不在我这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定义这个资源组。当然，资源组和资源组之间还可以有这个 link，就是依赖的关系。就我这个资源组，我可能要使用到你的资源，要依赖于你这个资源，这个是我可以定义出来的，就是资源组和资源组的这个定义，之间的关系的定义。所以，不管你的这个资源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义的，那么这个是取决于你的定义者，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按照这种管理或者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去定义我们的这个资源组所包含的这些资源。那随着我们介绍的这个资源管理器呢，Azure 资源管理器以及资源组这个概念的引入呢，实际上还引入了一个在业界内很核心的一个，就是说现在说的很流行的一个做法，或者叫做概念嘛，那么叫做这个特别适合于开发运维的概念啊，那这种概念叫做Infrastructure as Code，就是基础架构就是基代码。那么基础架构基代码是什么意思？就是实际上顾名思义了，就是把你的基础架构所涵盖的这些资源所有的这些配置把它以代码的形式来进行交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张动图。那么这个动画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基础结构，所需要的用到这些基础结构，我们把它封装成一个代码。那么，我们可能辅以一些，这种就是这个版本控制啊。那么就是我们按照这种标准的交付代码的方式来交付我们的这个基础架构的一些配置，那么这个配置的这个配置文件。往后去，或者咱们这么讲，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参数化的定义，让我们一套就是标准化的配置，通过这个标准化的配置来生成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或者生成我们的这个测试过渡环境，或者是我们的生产环境。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方式的，就是说统一一套定义，可以通过这个一种标准化的交付，那么只是说通过这种参数化来差异化我们的这个开发运维和生产环境，他们的这个部署的架构，他们部署的这个节点，他们部署的这个连接等等一些这种差异化的内容，或者是规模。那么实际上对于配置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精准的维护说，OK，我交付给你的这个结构是一个标准化的交付，它是一致性的。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基础结构封装得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就是避免就是出错误的这种方式，非常重复性的去完成我们的这种生产或者是开发测试环境的这种构建，所以这种概念的话，实际上是对于这种敏捷的这种部署、持续的开发，和部署的话是非常非常这个高效的一种做法。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到的这个 ARM 的这个或者说 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Azure 的这个资源管理的这种交付实际上暗合了或者说是就符合这种做法我们可以说，借助这种做法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部署，这种交付的这种速度的话，是这个是可以非常大的提高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部署的效率因为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运维人员，每次这边有开发的这种项目过来了，然后你都要按照这种环境的构建，可能你是 文档化的啊，你去构建你的这个基础环境，那么这个过程可能是人工的，那非常非常容易出错误。那如果我交付给你的这个部署或者开发环境的是一套标准化的这个配置文件的话，就可以非常好的就是，解决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的话，你的这个部署力和这个出错误的这种情况呢，会大大的部署力会大大的提高，出错误的情况会大大的降低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基础架构及代码啊，或者说是我们通过这种资源管理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那么，这个基础架构及代码，或者我们讲这个资源管理是怎么引入的这个基础架构及代码的这个概念呢？那么，这个是通过一个叫做 deployment template，叫部署模板的这样一个概念引入的啊。那么，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像开发运维的这样的一些工具的话呢，那么可能会知道，比如说用的比较就是可能你接触会比较多的，类似于像 PowerShell DSA 啊，或者像 Puppet Chef 啊，或者说是像其他的一些这种我们讲这个DevOps 的一些工具啊，你可能比较熟悉这些基于生命类的这种语言呢，比如说在 Chef 里面的这种Ruby 的这种配置文件啊，到 RB 或者 DSA 里面的这个 PowerShell 的这个配置文件啊，那么或者说是在开源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像 YAML 类的这种配置文件，那么这种配置文件可能都有自己的格式。那么像我们讲类似于这种 YAML 类的文件呢，这个 Azure 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部署模板，实际上是基于 JSON 这种存储结构的啊，这样的一个声明类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啊。那么通过这个配置文件啊，我们来完成我们对于基础架构的这个代码的这种构建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构建的这样一套配置文件啊，我们可以像源代码一样啊，来管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配置啊。那么这个配置的这个源文件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定义哪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定义很多这种资源的这种实体啊。那么并且我们定义这些资源实体里所包含的这些定义的这些属性。啊，那么以及这些资源与资源之间的这些依赖，或者是之间的这些连接关系，啊，那么通过这个部署模板的这种定义的话，我们可以勾勒出我们的这个清晰的一个，就是构成我们完整的这套应用的这些所依赖的这些资源以及资源之间的这些关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配置模板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标准化的这种交付，那我们在模板里面定义了我们可所需要的这些资源，那么我们把这些定义属性按照这个配置文件的方式交付给我们这个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的这些引擎来去解释执行，那么由这个引擎所有的这些资源的这些部署的这些 provider 啊，它的提供者资源提供者来去执行我们的这种资源的创建和部署啊，那么这个创建和部署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讲是就是标准化的，而且是非常的这种，智能的啊。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呢。比如说，我定义一个这个网站的一个应用，那这个网站的应用的话是需要一个 SQL 的一个服务的这个支持的。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的网站里可能还要用到了一些虚拟机的一些 worker role 啊，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些这种处理啊。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网站的应用和我的这个虚拟机的应用都依赖于我的这个数据库啊。那么这个使我在我的这个资源配置这个配置文件里我就定义出来了啊。那么这些资源都有哪些属性？那么并且它们依赖于这个数据库。那么这个引擎的话，它在执行的时候，在去创建这些资源的时候呢，它是非常智能的。就是说，那这个工作流你不需要自己来去定义，说先创建谁，后创建谁啊，去做这样的判断。那么或者说你去通过这种脚本去定义这些东西，不需要啊。那这个你只要在你的这个声明文件里面指明了这样的一个依赖关系，那么没有这种依赖关系的这些资源的话，他们可以并行的创建，那么这个速度就很快了。那么，并且如果说你有依赖关系的话，那我先把这个依赖关系，你都依赖于我，像我们这个例子，你们都就是这些资源都依赖于我的这个数据库的话，那我就先把这个数据库创建出来，然后我再这个先创建这个数据库，然后我再并行的创建后继的这些资源啊，这个是这个引擎可以很智能的帮我们来去做到的这一点的，而且它可以确保什么呢？确保这是一个 idempotent 的一个操作。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讲，既然我们可以放心的托管这个基础架构及代码嘛，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交付给你，那么就是说，只要我这个资源参数限定的是 指定好了，那么你什么时候去创建啊？你都给我创建出来的是一个标准化的、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我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环境啊，这个是你能保证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只要拿到这个配置文件，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想得到的这样的一套应用的这个环境啊。那么这个实现了我们讲的这个infrastructure as code 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并且的话呢，这个需求里面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好处是，它可以通过参数化的实现来交付。那这个怎么讲呢？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就是说，那我可能要去交付一个开发环境或者一个测试环境，就是或者一个生产环境，它所需要的这些资源定义，可能环境是一样，但是可能我们需要的这个资源定义啊，我们可能会。这个属性上会有差异啊，比如说我们需要的一个开发环境是一个很小规模的一个虚拟机，或者是一个是一个 website 的话，我们可能是一个 free 的啊。那么，但是如果是一个免费版的，但如果说我要去做这个我的生产环境的话，我可能是用一个标准版的，或者说我用一个更大尺寸的虚拟机去交付。那么这个实际上我可以通过参数的定义啊，定义我这个资源的属性啊，来去保证说 OK，你只是你的尺寸。或者你的这个实力的数量产生差异性，但是我的这个交付的这种方式始终是沿用了一个标准化的配置来去配置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就是非常快速的去交付我们的这个环境，而且说啊，它这个不但有参数的输入，而且还可以给你有输出，就是说，那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website，那我可能要输出一个你最终所交付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对外访问的一个 URL 啊，那么你可以把它输出出来啊，作为一个变量参数，这个时候我传出来，然后我可以通过它来访问我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生产环境，或者访问我一个最终要使用的一个环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部署模板的这种标准化的调度的话，就完整了我们对于这种资源的配置啊和这种部署的这种需求啊。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Azure 的资源管理器啊，那么以及资源管理器的引擎啊，借助这个标准化的一套部署模板所能实现的这样一个效果。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演示，对于这个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那么以及资源管理器的这个部署模板库，通过门户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认识。我们先来到这个 Azure 的这个新的这个门户那么在这个新的门户里面的话呢，其实现在这个 Azure 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老一点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门户就旧的这个门户的这个界面的话呢，它还不是按照这个。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 就是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的这种方式进行交互的。那实际上，在 Azure 的新的这个门户里面，实际上它已经植入了这个Azure 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的这个引擎这个交互的这些 API。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资源管理的这种方式去创建和管理我们的这个Azure 中所创建的这些资源了这个刚才之前的这个演示里面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看介绍了，我们已经看到在这里面的一些资源。那实际上在这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包括像虚拟机这种资源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选择浏览全部。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像虚拟机这类资源，那么还有这个虚拟机的 classic 经典这种模式的资源和这个虚拟机资源。那么经典的资源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种通过旧的门户或者是旧的这个service management 就是我们 PowerShell 的 service management 的这套API 来去创建的这些虚拟机环境。那么实际上我们用新的resource manager 的这套这个模块或者是 API 去创建的，或者是通过新的这种门户去创建的这种虚拟机的话，实际上已经可以以这种资源组或者资源的这种方式来呈现，而不是以这种就是我们讲这个单一的这种虚拟机的实体来呈现了。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选择新建的话呢，在这里面我们新建一个Web 的应用那么这个里面在 Web 应用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我们可以选择从 Marketplace 来创建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大家看到这边的所有的这些放在这边的选项，那么有通过 Microsoft 有微软的这个 provider 是 Microsoft 是微软的所做好的这些模板，那么也有由其他的这个公司也有从其他的公司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这个 Joomla 或者是就是 Joomla 公司来提供的这个模板。那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开源的项目在这边能看到的，也有其他的公司来做的，这些模板， 我们现在就选用一个这个模板选，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做一个 Web 应用加 SQL 的啊这样的一个模板。那在这个模板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定义哪些呢？我们选择创建。那在这里面的话呢，这个模板所需要的这个参数定义啊，我们都需要在这里面去单独的提供出来。啊，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Web 应用啊，那么这个 Web 应用对外的 URL 啊，你需要给它定义出来。比如说我们叫，demo web 啊，看看这个是可以用的。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这个定价层的这样的一个hosting plan 啊，就是应用服务计划啊。我们给它选择一个。按照定价的标准，比如说我们选择 S1，位置，选择一个部署的位置，选择 East Asia，然后的话呢，我可以定义什么呢？我可以定义数据库，sorry，我先要先确认，然后就是我定义数据库，那么这个数据库是我所依赖的这个数据库，那么我可以定义这个数据库的名称，比如说叫。OK，那么也给这个数据库选择它的这个定价层啊，比如说我们选择就是这个 S0。然后的话呢，我们选择服务器的配置啊，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需要选择这个配置这个服务器的名称啊，那么我们的服务器进行管理的这个管理员的这个。账号，比如说，我们选择创建。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订阅啊，所以，确定。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订阅。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订阅，然后选择。创建这个资源组。那么，如果你要是有资源组的话呢，已有的资源组呢，你可以选择把它归集到新创建的这个资源，归集到已有的这个资源组里去。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创建一个新的。啊，我们比如说这里面就创建一个新的。选择创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把它固定到我们的这个启动的这个模板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访问这个应用的这个配置面板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的有一个入口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那么在这个通知栏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部署创建的过程。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创建好了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就是像我们之前给介绍的，它实际上是在应用了一个我们这个引用的这个 Web 加 SQL 的这样的一个模板。啊，那么通过这个模板，你提供的这个参数的这个它将这个配置文件生成出来，那并且通过这个配置文件，你指定的这些参数来创建你的这些我们指定的这个资源组啊，那么以及资源组下面的这些资源，比如说 Web 的 hosting plan，那么以及你的这个 SQL 啊，那么创建好了以后，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资源组的一个包含的一个状态。好，现在我们看到已经这个资源组已经部署成功了。我们可以通过打开审核日志，查看部署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源组以及资源组内的资源的创建的一个过程，那么以及它的一个状态，部署的一个状态。那么创建完成以后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去访问我们的这个资源组，我们可以访问我们的这个资源组，可以打开这个资源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组下的所有所包含的这些资源，那么以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源组下所创建的这些资源和这些资源的一些情况啊。这样的话，有了这样的一个入口的话，我们就像我们之前第一个演示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资源组来进行管理了。那么但是这个部署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所隐含的就是先我们需要通过这个部署的这个模板。啊，来创建相应的这些资源。那么这个部署模板里所包含的这些资源，你们以及资源所依赖这些关系和属性定义来去创建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架构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high level 的架构图，帮助大家对于这个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呢，它的工作的这种方式，有一个比较深入和直观的印象或者概念啊。那么 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 啊，资源管理器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核心或者背后的这个核心的话，它是一套通过这个暴露出来的 REST API 啊。这样的一套管理的 API 来提供这个对于资源的这些操作的这样一个核心啊，那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看到在上面的这个绿色这一层啊，就是 Service Management API 这一层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REST 这个 API 所暴露出来的管理层。那么通过这个管理层的话，你不管是通过微软的这个 Azure 的门户啊，我们新的这个门户，就刚才我们演示中看到的啊，我们对这个资源啊来进行定义和管理。那么或者是通过这个跨平台的管理工具啊，cross platform 这 CRI，或者是通过 PowerShell 也好，通过 Visual Studio 也好啊，通过我们的开发工具也好啊，实际上你都是通过这个 REST 这个 API 来实现对资源的定义和访问的啊。那么这套这个 API 的这个定义的话呢，你可以说怎么样？就是说它是一套标准化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方式啊。那不管说你是通过这个自己构造的 REST 的代码啊，去 set 这些资源的一些定义，你还是通过这个我们之前看的演示里面所用到的这个什么呢？用到的这些部署模板啊，来对底下的这个API 啊，通过这个 API 来对资源进行创建和管理啊，部署啊，那么它都是通过一个标准的一个层啊来去访问的。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层次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说，OK，那我可以关联你的这个去访问这个资源的这个用户或者是应用程序啊，我可以验证你的身份啊，结合比如说我们的 AAD Azure 的 AD 或者是 ADFS 啊，那么验证了你的这个身份以后，然后来给你授权说你可以对哪些 resource 哪些资源命名空间下的哪些资源来进行访问啊和操作啊，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很容易来去做这个身份验证和这个授权啊的一些操作。那么同时的话呢，我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操作，就是说你不管通过什么工具，那这一个 API 给你构造出来的最后的结果是可以是通过这一套标准的方式来去进行操作的，啊，那么当然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构造的这些template 啊这些模板，啊，但是对于这个资源来讲，实际上就比较好理解。其实资源的话呢，我们看到下面一层就是，那我们每一个要去操作和去使用的这些资源，我们要管理的这些资源的话呢，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些 provider 的一些合约啊，构建在这个 resource manager 下的啊，或者说注册在 resource manager 上的resource manager 下的。那么这些资源里面的话呢，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比较好理解的有 website 啊，就是微软作为一个资源提供方啊。那么所有在 website，比如说在 website 下面的这些资源和资源的操作的话呢，是由这个资源提供方所提供出来的这些 REST 的接入点啊，或者是 REST 的 API 啊，然后让你去来对它来进行访问的啊，那么当然我也可能说是虚拟机，也可能是一个存储，也可能是一个SQL 的一个 SQL database 啊，那么都是通过这样一套方式啊，形成了这样一个 REST provider 的一个合约，然后通过 REST API 来去访问。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好推理，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第三方的，他想接入啊，那么他想接入到说提供说一套对于他的资源的这种管理，那么他可以做一个 namespace 的一个接入啊，做一个命名空间的接入到这个 Azure 的这个资源管理器下啊。那么通过这个资源管理器的话，那么也是通过 REST 的这种方式来提供对他资源的这种访问，由我们的 REST API 来控制说，OK 哪些资源可以授权给哪些用户去访问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晰，比如说你有一个 MySQL 的一个资源，那么你作为一个资源的提供方，那么你就可以说注册在 Resource Manager 下面，你注册你的命名空间，然后我们来去提供对于你的这个资源的这种操作啊。那么这些操作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说对于资源的创建、资源的删除或者说是资源的更改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操作。当然，结合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 REST 的这些操作啊，那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说，那么借助这个 Resource Manager，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种方式，那么它是怎么样去提供的这样一种就是设置一致性的这种管理的这样一种方法。那么说到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资源提供者啊，最下面的这个 Service Provider。 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在这个 Azure 国际版上面所支持的这些资源的类型，这些 Service Provider 所通过 Azure 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所暴露出来的这些命名空间啊，那么也就是他们只有暴露出来这个命名空间，我们才能够通过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对这个 Service Provider 来进行这个操作和访问啊，那么这个是当前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我们可以在这儿可以看到啊，当前可以看到当前我们支持的这个命名空间包括了这个微软的这个比如说compute 啊计算类型的，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 web storage 存储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命名空间的这些服务提供者啊，我们来通过这个 REST API 来对他们来进行。通过这个命名空间来进行访问。那实际上在下面的话呢，这边还有一个大家看到这儿有一个链接。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对于这个 providers 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对当前的提供者可以列出来都有哪些我们可以做一个 REST 的一个 call 调用。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 URI，我们指定一个访问的这个 API 的版本。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输出，那么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输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在，2015年的1月1号，那么这个版本啊，那么所得到的这个版本所支持的这些service provider 的这样服务提供者的这样的一些命名空间啊，那么大家可以在后面我们会有一个后面还会有一个演示。啊，那么在后面的课程会有一个演示，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这样的调用啊，来获得这样的一个当前所支持的这些服务提供者的这样的一些命名空间啊。实际上，这个资源的类型呢，服务提供者呢，因为我们知道第三方的，包括微软自身的这个 Azure 的话呢，都在持续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那么所以这个列表的话，那么只代表当前这个版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实际上后面的话，它后继的话还会不断的在进行这个滚动的更新。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就是 Azure 的这个资源管理器呢，Azure Resource Manager 提供了一个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控制啊，那也叫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啊。那有了这个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到对于这个 Azure 上面的这个公有云上面的这些资源的精细化的这种管理。那么如果熟悉 Azure 的这个管理，过去的这个管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可能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说是我要想在我的订阅下增加一个管理的这个人的话呢，我需要加一个协同管理员，就 co-administrator，那么做这种协同管理的话，实际上你等于付给了他全权。那么对于一个 multi-tenant 的，比如说我一个多租户的一个环境的话，我可能这里面的话需要对不同的资源去进行这个非常精细化的这种权限的划分，可能有的人可能只能看，有的可能需要去进行的这个资源的这种规划，有的可能需要去自进行这种计费的查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没法去做这种精细化的管理了，那么现在有了这个 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 这种资源管理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到这种很方便的做到这种基于角色的这种访问控制。这个我们后面会单批一个章节啊，那么会给大家做，就最后的话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权限访问控制的一个章节的介绍啊。这里面的话只是提纲挈领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资源啊，那么我们可以资源和它相关的一些子资源，那么我们将资源归集起来，形成了一个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右边这张图就很像这个资源，我们把它构成一个资源图、资源组。那么这个资源组中的这个资源的话，它是结构化的存在的。那么如果我的这个命名空间的赋资源我赋权了，那么实际上对于子资源的话，它就继承了这个上一层的这个权限。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针对于我这种结构啊，都针对于我这种树状结构来去分配我的这个权限的这种控制啊，那么同时的话，我可以结合 Azure 的活动目录，就是 AAD 啊，Azure 的 AD，我对用户、对组或者对服务主体的这些应用程序啊，我们进行验证。验证完了以后，我们在我们的资源组里面针对某一个资源来进行赋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进这对这种就是多租户的环境，对同一个订阅的访问做到非常非常精细的这种控制啊。比如说，我有 Web 的管理员，那么我有这个我有存储的管理员，我有网络的管理员，那么我们不同的人去掌握着不同的这种资源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也便于我的去做这种安全的控制和隔离，也便于我去再做这个权限分配的这个界定和划分。 OK，最后的话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现在这个 Azure Resource Manager 的话，还有一个非常有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 tag，就是加标签啊。其实这个在互联网的这些应用里面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大家熟悉的这种就是加 tag 的这种方式。那么有了资源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tag 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对我们的资源。啊，对 resource，啊，对资源来加了一个 tag，啊，那么前面咱们讲过，就是说，那你一个资源的话，可能属于一个资源组，那么在计费的时候，可能会，就是说，那可能会对一个资源组，啊，来进行这个统一的有一个视图，我们来去看，啊，比如说它的一个状态啊，它的一个计费啊，那假如说我这个有相互的这种资源啊，那么比如说都属于我们的这种市场部，或者都属于某一个部门，啊，那我要怎么去做这种关联计费呢？因为你可能一个资源组的话，那可能。并不能包含我的一个部门的所有的这些资源，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为这些资源的话去增加这个标签，增加这个 tag，啊，那么这个 tag 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 key value，可以增加，比如说增加一个部门，啊，部门里面我指定是市场部，还是一个销售部，还是一个财务部，啊，还是一个开发部，啊，那么它有它自己的 call center。啊，我们可以在左边这边看到。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可以针对于这个 call center 也好，针对一个计费中心也好，或者针对一个部门也好，我设置好这个 tag。啊，那么当然的话，一个资源的话，它可能同时属于几个啊计费的属于几个这样的一个部门啊。那么就是说我这 key value 的话，实际上我可以对一个资源的话加15个标签。啊，那么也就是说。我可以针对不同的视图来统一的来看，比如说看右边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就是只是针对于这个市场部，那我可以列出来所有市场部下面的这些资源啊，我可以统一的视图来进行查看，也可以关联它其中的这种计费的这种规则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了这个标签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灵活、很方便的来对这些资源进行统一的视图和管理。好，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演示啊。啊，帮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角色的分配啊，对于资源的角色访问控制，那么以及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标签。我们先来到 Azure 这个门户啊，我们先来到 Azure 这个门户，我们先看一下，可以选择浏览全部。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怎么样呢？可以看到，除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资源组以外啊，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还能看到，在标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还有一个标记。那么，如果我选择标记的话呢，实际上我就可以直接的通过这个标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的。这个标签的 key value，那比如说我选择 region 在 VSUS 的，我可以看到在这个 region 下的，在这个 region 下的所有的这些资源啊，那么现在只列出了一个，那 OK，我们现在的话来选择资源组，我们来指定一个，那么这是我们之前创建在美国西部的一个虚拟机的资源组啊，那么这是用过去的这个老的这个 portal。啊，或者是，老的这个 service manager 这个PowerShell 的 model 创建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资源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这个虚拟机的资源，看到现在的话，它已经是以资源组的这种方式可以来进行管理了。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儿一个访问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大家可以看到，那这儿还有一个。做我们这个 tag，也就是做标签的啊。刚才我们看到是标记啊，我们可以来对这两个来进行配置。那么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户这边来设置对这个资源组。当然我们可以设置对下面的资源的啊，来设置对他们的添加角色，并且呢添加我们的这个管理者啊，就不用说我们非得说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对于我的订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者。啊，我现在可以针对于资源组或者资源单独来定义它的角色啊，比如说像这个是一个参与者，那像这个订阅管理员呢就是所有者啊，我可以定义这种角色以及访问的这个权限啊。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我们看到这边就是我可以对标签来进行管理啊。那么现在的话，我这还没有标签，比如说我添加一个标签啊，比如说我添加一个 cost center，我指定它是 MSDN 的。OK，那么添加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点选这个标签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在这个标签下的话，除了我们之前的 这个资源组以外，那么还有一个新的我们刚添加的这个资源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标记也就是标签的话来做这个过滤，来找到我们相应的这种资源。好，这就完成了我们本节对于 Azure 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的第一部分的介绍。这里边的话呢，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资源在课后大家可以进行参考。那么包括了 Azure Resource Manager 的这个 REST API 的一些参考，那么以及 Resource Manager 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文档库，那么包括了我们这个后面会给大家介绍的 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resource 这个部署资源组的一些 template，那么有很多 template，我们已经可以通过 GitHub 放到 GitHub 上面的这个去访问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的话去拿到相应的这个 template 来去做这个更改和创作。那么最后还有一些这个 SDK 就是我们要用到了对Azure 这个比如说通过 Visual Studio 要去管理我们的这个创建我们的这个 Azure Resource Manager 的这些资源那我们需要最新的这个 SDK 那么我们也有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的话下载到我们的最新的 PowerShell 和命令行的管理工具来对这个资源管理来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来进行管理。好，这就完成了我们第一节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微软虚拟学院，再见。